祷告啊，我们问候平安呢，其实在今年实在讲起来呢，不应该只是一个口头禅了。这个世界真的是一点不平安啊。那么刚刚牧师已经讲了好多的事情啊，那么我们也看想到啊，这个马航竟然在6个月之内会损失2架的777，一架到现在也不知道在哪里，一架竟然是被飞弹打到。你可以想想看，这个世界呢，哪里有平安？但是呢，我们今天要分享的，从神的话语里面，我们要看到，神呢的确是一个不离不弃的神啊。那么这个经文我们刚刚已经读过了，就是约拿书的1章1到17节啊。那么这个约拿书我们应该是不会陌生的啊。那么在旧约中，约拿书呢应该是属于大家相当有印象的书卷，特别是如果你的孩子啊，如果在教会长大的话呢，他可能比我们还熟悉约拿书里面的一些那个很戏剧化的情节啊。教会的孩子大概对旧约啊，对旧约来的那个印象最深刻的就是2幅图画，一个就是那个装满了动物的诺亚方舟，另外一个大概就是把约拿吞了的那个大鱼啊。那么说到约拿，我们就先不管呢他这个先知的身份和作为，就按照这个约拿书卷的记载啊，我们凭他那个经历啊就已经够特殊了。千千万万的人大概都吃过鱼哈，但是呢被鱼吞了3天又吐出来还没事的人恐怕也只有他啊。其实啊，约拿这个离奇的经历呢，千年以来呢一直是争论不断的了啊。所以如今呢基要派宣称呢那是一个真实经历啊，那么自由派认为那只是一个寓言故事啊，就是 allegory。 那无神论呢相信呢那就不过是个神话传说，那么而且呢各有自家的一套说法。那么今天要分享的重点呢不在于那个离奇的经历，而是这段经文呢究竟要对读者传递什么信息，对我们啊，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意义啊。那么特别在今天这样一个充满不平安，到处都有压力啊，那么变数的生活中，对我们又能有什么样的帮助？在只有旧约的时代呢，约拿书会显得很特殊啊。他启示啊，因为他有一些观念呢，在那个时代的人是不太能够理解的。他所启示的不是只爱犹太人，也眷顾爱惜外邦人啊，包括犹太人的敌人，而且还给他们机会悔改啊。这样的启示呢，是符合耶稣基督的教导。那么耶稣基督教导我们是神爱所有的人，因为呢他是所有人的父神啊，悔改的人都能得到赦免啊。但是这明显的抵触了犹太人的传统观念，因为他们的观念是神只爱他所拣选的犹太人，因为神只和犹太人有约。然而呢，犹太人虽然强调神爱他们，但是你看其他的先知书，我对神的体会呢基本上就是一位高高在上的王啊。所以呢他们对神所表现出来的呢是什么？惧怕多于亲近啊，所谓的敬而远之啊，肃而其敬，但是敬而远之。那么约拿书其实像新约，全能的神就是如同一位可以被亲近而且怎么样又有耐心的父亲啊。约拿书应该是先知书里最能够让我们看到出埃及记啊34章6到7节所宣告的慈爱和公义坚固的父神啊。那么我们请把这个出埃及记的34章6到7节来读一遍，来，请。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，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惠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，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赦免罪过和罪恶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直到3、4代啊。那么约拿书的另一个特点呢，是不符合先知书的基本模式啊。那么其他的先知书都有相似的模式，就是神呢只是神只是某位先知以某些话语或者是行动
向某个对象传递某些信息，对，但是然后呢，先知就去顺从执行任务。而约拿书的开始是什么？是先知怎么样躲避神啊？他不听话，他逃避，然后最后呢，竟然是以他和神之间的争论结束。所以约拿书要让我们看到的一个信息是什么呢？有三种人因为求告神而脱离免去了灾难。那第一种人就是约拿，他不仅是按错了啊，他不仅是呢，好，等一下啊，那么有三种人，第一种人是约拿，他不仅是犹太人，而且是神所呼召的先知。那么他搭乘的那条船上面的人呢，啊，从船主啊，一直到水手到这个乘客，都是第二种人。那么这些人呢，这第二种人呢，应该是属于拜偶像的外邦人。不过呢，看来他们对于这个犹太人没有什么排斥或者是仇视。而第三种人就是尼尼微人，那么也就是亚述人。那么他们呢，不仅是拜偶像的外邦人，而且是什么以色列的头号敌人。那么亚述人呢，是有名的残暴，让他们周围的民族呢惧怕他们。然而呢，他们还有船上的人呢，对神的态度啊，好像比约拿呢还要敬畏神。那么约拿的表现和他们相比呢，显然还是最不顺服神的。那么结果是这三种人神都没有离弃，他们面对灾难呢或者审判的时候呢，都应该求告神的名得到拯救。所以呢，现在让我们来看经文啊，经文啊，第一前面的一到三节让我们看到，就是人无法躲避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神。那么前面这三节呢，我们刚刚也都读过了。约拿的时代啊，大概是主前的呢第八世纪啊，第八世纪啊，这是刚刚给各位看的，次序有点不对啊，所以请大家现在补看一眼啊，我们就要继续下去啊。好，那么呢，在旧约大小先知中属于很早期的，那么列王记下十四章二十五节呢，大概也就是旧约唯一还有一个地方提到约拿呢，是他是加特西佛地区的先知啊。那么根据这个约书亚记的十九章十三节说呢，加特西佛呢是属于西布伦支派，也就是说约拿是什么北国以色列的先知啊，以色列的先知。那么神差遣约拿去亚述帝国的首都尼尼微，要去警告他们是什么呢？神知道他们的所作所为。亚述呢是以色列的敌国，而且是出名的残暴邪恶。那么神当然知道他的恶行，因为神是无所不知的。但是呢，在审判他们之前，还是给他们机会悔改。那么神差遣约拿去这个内陆啊，尼尼微啊，警告他们要悔改。他怎么做啊？他却上船往他施逃避啊。那么神叫他要往东呢，他偏偏要往西啊。哎，那么会不会你的孩子在那个青少年的时代，是不是也差不多就是如此哈？哎，那么。他在旧约先知书啊，其他的先知呢，没有人如此大胆的。约拿和神的关系呢，不像是一个万王之王的仆人，而是像一个不明白神心意的青少年。约拿要往他施逃跑啊，躲避神。那么也许他觉得啊，那躲的是越远越安全了 啊。有些考证认为啊，他施呢是在今天的西班牙的南端，你看这个距离有多远，横跨整个地中海啊，在当时是被认为根本是西边的尽头了。当然约拿呢也可能是怎么样，就是他这艘船呢是说是往他施去的，那他又未必一定要跑到那么远的他施，他也许可能就在中途的某个港口他就下船，然后躲个几天再回去也是有可能的啊。但是无论如何呢，约拿似乎忘记了什么呢？就是呢，人不可能逃避无所不在的神啊。那么我们来看啊， 这个诗篇139篇的7到8节，请我们大家来读一下。来，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？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？我若升到天上，你在那里；我若在阴间下榻，你也在那里。是，哎，逃不掉啊，哎呀，也是躲得过初一，躲不过十五啊，哎。那么，我曾经啊，在网上看到一些相片，是什么呢？就是经过特殊改装成的住家啊。我想，也许你最近有人看过哈，哎，有人很有创意啊。最近还看过怎么样，把货柜不用的货柜拿出来改装成房子。那刚刚更有创意的是什么呢？把那个旧的飞机啊改装成房子住，还有干脆就把旧的船也把它做个，当然摆在岸上或者摆在水边岸边啊。那么呢，我比较注意到的一个是什么呢？啊，就是说它还有什么老的这个消防站啊，就是 fire station 啊，还有是学校的旧的学校，也有把邮局啊都改装成房子。那其中有一个就是什么呢？把老教堂改装成住家啊，你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老教堂，不小哦，哎，不小，哎，改装成住家了。然后呢，从相片看，它里面啊相当宽敞，哎，啊，你看，哎，大概还是当初聚会的大厅吧，啊，大堂，这可能还是聚会的大堂啊。好，那我有意思的是什么呢？有两个人写了一些感想呢，哎，很好玩。其中一个人想什么的，他说，我不确定啊是否要住在一所老教堂里，因为我会觉得随时被在注视啊。I don't know if I want to live in an old church. I might feel like I'm constantly being watched. 好，那你知道呢，有人一个人回应怎么说呢？他说朋友啊，不管你是否住在一所老教堂里，你都随时在被注视。哎，有意思吧？好，那么在英文呢，这个叫做 being watched 啊，可能的意思很多，被注视只是其中的一个。我们通常不喜欢被注视啊，那么即使在家里，除非是什么呢？在恋爱中间或者在新婚中间啊，哎，发现对方在注视你啊，哎，觉得还挺高兴的。如果是老夫老妻呢，哎，我们中国人的文化跟洋人还是不太一样啊。如果有一个发现对方老伴儿在注视他，然后说你怎么了，干嘛一直看着我？如果他学洋人说蜜糖 honey， 我看你觉得很舒服。哎，你想会什么反应？你今天怎么了啊？烧肉麻，快去快去，该干什么干什么啊。那么其实啊 being watched 还有什么柔和慈爱的意思，像什么看顾关注啊。所以呢，那位说他不想住老教堂改装的房子呢，因为随时被注视或监视。而回应的人呢，他可能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我们在哪里都随时被看顾关注，哎，那个感觉会不太一样啊。那么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神随时都在看顾关注他所造的人啊。这里面常常有讲的，耶和华在天上观看，对吧？啊，嗯，不是说他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啊，他在观看，他在注视，但是有些时候呢，他不立刻采取行动啊。那么他对我们的观看，就是看关注，看顾跟注视呢，也包括了怎么样把出轨要面临麻烦的人挽回。那么被看顾关注的人呢，未必知道好歹，还会常常抗拒的，要到吃足了苦头受过了教训呢才会回转。所以王下14章25节称呼约拿是先知啊。然后呢，马太福音12章39节主耶稣也称约拿为先知。所以呢，约拿应该是顺服过神的差遣去传神的话，虽然圣经里面没有太多的记载啊。那这一次啊，为什么啊 那么如此悖逆呢？啊，这显然和传话的对象有关系。啊，因为这次的对象啊，既不是北国以色列，也不是南国犹大，而是敌国亚述。有人说约拿是不敢去，因为什么？亚述人残暴，残暴，所以他宁愿死在海上，也不愿意去受折磨。啊，那么也有人说什么呢？其实啊，他并不惧怕亚述人啊，他就是不愿意看到敌人呢啊被神赦免，所以呢，而且啊，如果所传的话没有应验，那不是很丢脸吗？哎，所以啊，士可杀不可辱啊。对有些人来讲呢，丢脸比丢命还要难过啊。好，因无论是哪个原因啊，约拿是因为他有一些想法，不愿意顺服神的旨意。我们有没有注意一件事情啊？约拿啊，是大小先知中啊开头的一位啊，啊，不是第一位，也是第二位。那么在福音书中呢，被耶稣提到过9次之多，好像被耶稣提到过的先知呢，还没有像他被提到过这么多次，所以他应该是很具有代表性的先知。然而呢，关于他的记载呢，却只有他如何的不顺服神的旨意，对神如何的不服气。约拿的表现其实反映出一个现象，人都有不顺服神、对神不服气的时候和理由，不论表现在外还是藏在内心，即使是基督徒，从信徒到牧师长老都不会例外。那么今年从我的母校正道神学院的院长职位退休的刘布里牧师，他多年来要求学生一生要记住的几句话的最后一句话是：我里面没有什么是主都改变不了的。如果我们里面有什么是不愿意被主耶稣改变的，那迟早会让我们想要逃避神。但是我们如何能躲避无所不在、无所不知的神呢？所以我们应该学习顺服神，反而能够享受他对我们不离不弃的关注和看顾。我们现在看啊，第二个段就是4到6节，就是人会需要，人有需要神的时候，人会有需要神的时候。那么这里啊，我们看到约拿乘的船在海上遇到大风暴，这是险象环生的，连水手都惧怕了。那么海上有狂风巨浪呢，并不稀奇，而且是水手应该常常面对的。如果连老经验的水手都害怕，表示连他们心里都没有底了，那就是非常危险了。我们乘飞机的时候就知道，免不了会遇上乱流。那么有些时候机身的震动啊很厉害，相当吓人啊，特别是很少坐飞机人会很紧张的啊。如果空服员那个时候是在四处提醒大家要绑好安全带的话呢，就应该还好。要是机长指示空服员要他们坐下来绑安全带，那就表示这个乱流呢不是个小乱流。那么如果空服员也显示出惧怕慌张的神情啊，那情况就是相当严重了。所以那艘船上除了约拿呢，所有的人都做了该做的事，他们哀求自己信的神，同时怎么样把能丢的东西偷抛下海去了。其中有些东西可能是平时是绝对舍不得放弃的，这也让我们看到有些东西呢，即使我们舍不得也会有得放弃的时候。船上只有约拿没有惊慌，居然在舱底睡觉，他显然知道一切都在神的手中。我记得我们所支持的在佤邦宣教的杨立哲宣教士呢，他有一年到我们中间来分享，那么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呢，他就讲了他一个经历。那当时是他啊很就说是一个很近的一个经历啊啊。那么他说他就是坐在泰国，我记不得他是在讲是坐飞机到清莱呢，还是清迈呢，还是这个叫什么，就是那个曼谷啊。反正那一架飞机到最后必须迫降，那么迫降 那他说要准备迫降的时候呢，他发现周围的那些乘客呢，啊，因为在泰国大部分的都是拜偶像的，开始做出各种的动作，发出各种的怪声音。当然，有的人可能是害怕、哀鸣，但是也有的是有，就是其实就是在求告他们所信的神，啊，在身上做了很多种奇奇怪怪的动作。但是他那个时候呢，祷告，心里很笃定。突然，他有个想有好像被提醒了一件事情，就是什么呢？他的两边座位都是空的，他立刻手出把两个座位的那个椅垫通通抓起来，因为那个椅垫。在如果飞机在水上的话呢，那个椅垫呢可以当做救生用的，你可以扒在上面浮在水面，所以它的韧性很强，啊，很软，韧性，但是韧性很强，所以他把这两个椅垫抓到前面以后呢，就挡在他的前面，抓着挡在前面。飞机迫降的时候呢，这个撞击的压那个力量呢是远超过任何人的想象，所以虽然你绑着安全带，然后你头要往前倾的时候啊。那个力量呢根本就会把你人就差不多很多人的头就撞到前面去了，啊，那么呢那个很多人的受伤呢跟那个有关系。倒是空服员还比较安全，为什么呢？他通常是什么，他是背对着啊那个前面，他们通常是朝着后面，所以他们反而被保护。那他的话呢，因为这几个垫子在前面把他挡住了，所以他没事。等他停下来的时候呢，啊，他把赶快跳出来就开始看能不能够有什么人需要帮助的，的确是伤了很多人，也有人死了那一次啊，这也是一个不小的事情，在我们这边也登过关于这方面的消息啊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，就是我们有个信念，我们是在神的手中，啊，那么呢我们请看下面的7-16节啊这一段啊啊，那么哎这个地方刚刚没有能够给各位看啊，对，好，7-16节。那么这边是讲到人可以因为无妄之灾认识真神啊。我们大概也注意到啊，船上的人呢，啊，除了约拿都想不透这是怎么回事，因为船主跟水手呢都应该很有航海的经验，如果他们真的要往他失去的话，你想这个行程有多长，中间当然还是有好几个这个中途站了，对吧？但是这个船呢肯定呀，要够，在当时的标准来讲要够安全才行啊。而且呢他们起码会先判断一件事情，就是以他们的判断，包括他们去要夜观天象，或者去查这个黄历啊，就是他们的就是农历啊，才比较知道海上的气候的变化。如此种种呢，至少可以确定一件事情，到第一站这条路上呢大概不至于有什么大风暴大麻烦，他们才会开船。哎，结果呢竟然出来这么一个怪异的一个灾难，所以他们显然认为怪异的灾难是得罪某个神明的结果，这在当时来讲是很正常的。他们就用那个撤迁来决定谁是罪魁祸首，然后怎么样找到了约拿，然后呢他们才知道，经过约拿传递的信息，他们才知道呢，原来希伯来人相信耶和华才是创造啊海洋陆地的神。那我们要注意的是，5节跟6节出现3次的那个神字，在英文的翻译都是小写的 God， 就是 God 啊，而那个呢，它而且是有多数的形式，就是有些时候叫 God 加了个 S， 所以代表的是一个。普通名词就是指个人啊，相信可以求告平安的某个神明，通常是个偶像。但是9节中间那个神呢，啊就不一样，就是说它的原文其实还是同一个字，但是被翻译就不一样。那个就是 Elohim 这个字呢，翻译就不一样。它是那个基是大写了，而且没有复数的形式，也没有冠词，代表的就是唯一的那一位神。唯一那位神。好，那么10节呢啊，那么10节说啊，刚刚跟各位讲的就是这个神啊，就是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旱地的神啊，这个神字是大写，翻译成大写啊。那么好，第 十节说他们大大惧怕，他们显然相信这个灾难是来自一位神是超过他们所求告的神，因为他们的求告无效，所以他们更加害怕，也只有向约拿来求问解决之道。那么约拿的回答呢，表现出他的信心，他知道啊，这是他和神之间的事，其他的人呢，既然已经认识真神了，就不要再连累他们了啊。他也知道反正躲不了神，就把结果交在神的手里。那么呢，第十四到十三节让我们看到啊，这些不认识真神的人呢，心地其实还挺好的，即使大难临头啊，他们也不愿意为了消灾随便牺牲一个人，是一直到最后无计可施了，还先向耶和华祷告求赦免，才把约拿丢下海去，然后怎么样，风浪止息。他们因此大大的敬畏真神耶和华，表面上看来这对他们是一场什么无妄之灾，还损失了很多财物，但是他们却因此认识了真神，并且感谢神。如果从开船呢到约拿下船呢，一路风平浪静啊，我敢说约拿在船上呢跟他们说破了嘴，他们也不会有一个人愿意认识真神，因为在那个时代是各自拜各自的偶像，你信的跟我信的没有关系啊。所以呢，这就像什么约伯的经验啊，经验。那么他们向神献祭，向耶和华还许愿，表示感恩啊。那么这里面讲到约伯的经验是什么？我们来一起读，来，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啊。那么最后就是第十七节，是在说，就是让我们看到人迟早要单独面对神啊。耶和华安排了一条大鱼吞了约拿，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啊。那么好，他被丢在海里去了，风浪就止息了，那那艘船没有事了。船上的人在感谢神之后呢，开船继续他们的行程，但是约拿和神之间的事还没有了。约拿在船上的时候呢，还有其他的人作伴，那么他们对待这个外族的陌生人呢，其实已经是仁至义尽了，但是呢，人能做的究竟有限，所以怎么样，对他们来讲呢， life goes on， 还是继续。所以呢，既然约拿也知道必须被丢在海里大家才能逃过这劫，只好把他丢下去，然后他们就走了。现在约拿必须单独面对神的时候了啊。我们经历人生的风暴呢啊，这个是可以说是什么呢，可以说是跟约拿是非常的相似啊，非常的相似。那么约拿呢，被丢到海里，风浪停了，但是呢又被大鱼吞了，那就是以我们中国人的话讲是倒霉透顶啊。那英文是怎么说呢，就是从锅里跳出来却跳到火里去了啊，就是他们叫做 jumping from pan to fire 啊， into fire 对，但是呢却是神的安排，他能够在肚子里三天三夜呢，不仅没事还能够祷告啊，肯定是个神迹啊。我今天不是要分享如何解释这个神迹，重点是神给了他一个环境可以单独面对神啊。我们在人生的风暴中能够得到人的关心和帮助呢，是很好，我们也要感谢，但是是有限的，特别是长时间的困难，其他的人也有自己的生活，我们应该感激他们的爱心，不过我们也应该知道我们迟早应该也必须单独面对神，才有神啊，只有神才是我们长久的依靠。我自己个人的一个经历啊，很快的讲一下啊。大部分的人都觉得，特别是一个男人40岁的生日啊，应该是什么，应该是值得好好过一下。可是我会告诉你，如果以人的角度来看，我40岁的生日呢是倒霉透顶啊。那一天呢牙痛得非常厉害，到美国来呢一共可能我记得有我印象中的牙痛也不过大概3次，偏偏那一天就是牙痛。所以你说大家如果要出去吃一顿饭我能吃什么啊？然后再来呢，那一天是我到美国来第一次被 lay off， 被遣散啊。 啊，我并没有心理准备思想准备，就被叫去说今天我们不需要你了啊。所以呢，可以说是一个人生的最低点。但是感谢主，如果没有那样子一个变化的话呢，我过去一直都在小公司里工作，我并不太了解啊真正上轨道公司是怎么样。但是后来经过了三个月的时间啊，我终于能够有机会到一个真正比较像样的公司，叫做 ECI Telecom。 那个时候呢，开始开了一些眼界，长了一些见识，然后后来有机会能够到 Nortel 啊，到 Lucent 啊，那这是后话不说了啊。那么但是呢，在这个整个过程中间，最后呢就是去了 ECI Telecom 以后，我才有机会常常到中国出差，而因此在那边接触到了在中国的家庭教会。神其实那时候呢已经安排我将来要做宣教啊的侍奉，感谢主啊。所以呢，只有神才是我们真正的长久的依靠。在那段时间，的确弟兄姐妹对我们有很多的关心，但是大部分的时间我必须要单独的面对神，然后呢神也指示我该走的道路，感谢主啊。我们现在呢要来领受圣餐，所以我要想请大家现在我们来一起祷告，预备我们的心，求神能够在不断更新我们的这个我们跟他的关系啊。主耶稣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，因为你允许我们有不离不弃的爱，所以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求主更新我们，求主洁净我们，也求主让我们知道在我们里面没有什么是主你都不能改变的，也求主让我们知道我们无法躲避你，我们应该做的就是同样的能够不离不弃的能够亲近主，能够得到从主那边来的关注看顾，我们能够享受主的同在，不仅是今生而且是永恒。我们现在要领受圣餐，谢谢主给我们这样一个权柄来纪念主，恭敬的求主的圣灵在这里鉴察我们每一个人，让我们在你前面摆上的祷告都能够合主的心意。我们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现在请服侍圣餐的同工们到前面来。